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你请你来开启我们，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按照主你的旨意行事为人，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成为众多人的祝福。以下时间求主继续来带领来托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耶利米哀歌这卷书。耶利米哀歌不长，一共五章。现在好多有一部分认为说耶利米哀歌这卷书不是耶利米写的，是因为这里面没有指出耶利米。这个其实不重要，是谁写的不重要，真正的背后那个作者是神。其实我们从耶利米哀歌这个风格各方面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耶利米写的，而且有的古卷就把这个耶利米哀歌和耶利米书放在一起，就是一卷书。有的古卷呢是把这个耶利米哀歌呢称为耶利米书卷二，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这卷书是神透过耶利米写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书的成书时间，它正好是在这个主前的586年犹大国被灭之前的两年之内写出来的。成书的地点呢，据就是这个历史学家的考证，它是在耶路撒冷的外面，这个就各个他山上，各个他我们知道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地方，这一个隐秘的一个山洞里面成书的。那个山洞呢后来叫做耶利米洞穴，而这个成书那个地方就是后来耶稣基督受难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地方。当时耶利米就是在那个地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下了这卷书。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就到现在为止，以色列犹太人有一个习俗，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每年的亚布月九日，我们上次分享过亚布月，亚布月就是犹太历的五月，在犹太历的五月，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七月中旬大约到八月中旬这个期间，那个九日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圣殿被毁的那一天，他们在这个圣城召回的日子，犹太人要聚在一起诵读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哀歌在他们的犹太人的这个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耶利米之所以这个称为哀歌，是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两章，就是这个每一笔每一话几乎都是流着泪写下来的。一方面是说明了这个耶利米因为看到自己的这些同胞一步一步的滑向这一个结局而哀伤，看到没有悔改而哀伤。另外一方面，神也看到自己的这些选民，自己的子民不听劝，一步步走向死亡而忧伤。所以说我们读这个不差的这五章这个书卷的时候，我们看到确实是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心里面是非常痛的。第一节说，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何竟，这何竟在耶利米书的在原文里面是第一个字，一开始是何竟，就怎么了，怎么就这个样子了，发出一个哀叹。就以前是蛮有人民的城，蛮有人民的城，想想那就是繁华，很繁华。如果一个城市人越来越稀少，人往外流，那就是这个城市可能是每况愈下。原来那么繁华的一个城市现在何竟独坐，就怎么就独坐，独坐呢就是很孤独很孤零，独自居住凄凉，怎么现在就这么凄凉呢？先前在列国当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 我们知道寡妇是失去了依靠了嘛，一般在过去，特别在过去，这个男的丈夫那是一个依靠，是家里面的栋梁。那以前在列国当中伟大的就是万国都仰望，都知道他们有一个神来看顾他们，所以羡慕他们。但是现在就像一个寡妇，没有依靠，失去了神了。神在旧约里面，神常常把他自己比作以色列的丈夫，把以色列比作自己的妻子。在新约里面，是耶稣基督比作教会的新郎，教会比作他的幸福。这是从这层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神对自己的选民、对自己的儿女是如何的一种顾念。他现在成了寡妇，失去丈夫了，没有神了，离开神了。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禁宫的。那禁宫的什么人禁宫呢？那地位低的下地位高的丞相、君王禁宫。那么以前是本来是王后，王后代表身份尊贵，是别人向他进贡的，现在反而他成了向别人进贡的，成了奴仆，从一个尊贵的身份 落在一个奴仆的一个地位。那么从第一节就可以看到，一开始就指出了这个犹大现在的一个光景，就怎么就这样呢，发出这样一个哀叹。耶利米发出这样哀叹，也是神发出这样哀叹。第二节，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晚上痛哭，泪流满腮，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那些亲爱的当中，那些朋友都远离他。这里面是他所亲爱的，在耶利米书里面前面经常提，那就是曾经和犹大结盟共患难同进退的那些列国外邦那些国家，他们定了这样一个约，有了这样的同盟关系，那么就是同进退。但是现在当犹大被神管教，遇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这些所谓的这些盟国中大众没有一个去安慰他的，可见是他的眼凉。我们活着这个年纪，我们都经历过。当我们风光的时候，周围那亲朋好友也是打不断；当我们败落的时候，当在别人看来这个人没有指望的时候，都远离了。这就是世态，国家如此，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以前是朋友啊，那朋友那是无所不谈，无所不帮的，借着朋友，那么就是有难的时候一定会伸出手来。但是以前那些朋友现在是以诡诈待他，诡诈那就是不守信。诡诈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不守信。那谈到这个不守信，我们一再的提，因为以色列人不守信，背了那个约，所以落到那个这个地步。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受神的管教，其实好多情况下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诡诈，不守信。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是行诡诈不守信，那个说假话是不眨眼睛，就是毫无思考的就说谎。我说不守信为什么是这么被神恨恶呢？因为说谎者的父是撒旦，耶稣基督说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既然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神就不是他的父，那么他的结局我们就想到，如果一个不守信的经常说谎的，到最后不悔改的一个弟兄姊妹，最后是肯定不得救的，这非常清楚。所以现在好多弟兄姊妹不把这个当回事，随随便便说谎，说的话再用第二个话去圆啊，这我们真的要，我们是让我们彼此说诚实话。成为他的仇敌，这些朋友现在成了他的仇敌，不仅不帮忙，反而落井下石。那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可依靠的，谁能靠得住呢？有人说生儿育女生的多了以后老了以后能靠得住，我们现在看到新闻里面好多的那些老人非常孤苦，但是他的儿女很多，儿女的生活都不错，靠不上。所以这个世界上真没有什么可靠的，只有神。但是这个犹大国把自己最可依靠的信靠的神扔在一边，去靠这个世界，结果造成这样局面。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如果是把神放在一边，靠我们自己这个眼前这个世界，靠所谓的这些朋友，靠所谓这些亲爱的，最后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下场。我想我们上了年龄都是已经有过这方面体验的。第三节，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这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这个迁，就搬迁，其实这是不是主动的迁，是被动的迁，是被掳。因为遭遇苦难，多服劳苦，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的管教，是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那么神兴起那些外邦人过来攻击他们，把他们掳到了外邦。然后呢，他住在列国当中，其实犹大人是当时一批批的，是在各周围各个国家都有，前面我们分享过，不仅仅是在巴比伦，大部分在巴比伦，在杂居在这个列国外邦人中间找不到安息。什么叫安息呢？我们真正的安息就是神，找不着神，找不着安息之处，当人失去了神，真的是失去了那种安全感。那犹大就是只顾眼前的安慰，却失去了真正的平安。抓了一把芝麻，最后把那个西瓜给丢掉了。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这是他们的光景。寻不着安息，这个在申命记的28章，我们看一下，申命记28章，我们先看49节。申命记的28章49节，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名的言语你不懂得。就在摩西那个时代，神已经预言将来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是指的巴比伦，最后把他们掳去。那么再看一下64到65节，还是28章，申命记28章64到65节，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必不得安逸，找不到安息。我们人类的历史很长，我觉得特别特别长，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其实神看人的这段历史就像我们看一幅画一样，从头一下看到完。神知道他的这些选民将来会出什么问题，也知道我们这些信他的儿女将来谁是得救的，谁是不得救的，神都非常清楚，不是神故意那么做，神因为他是神，他看得清楚，他都知道。所以他看到我们这个，其实看到一幅静止的画一样，就像我们看一下从头看到尾，一目了然。第四节，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这里面很形象的，就是路径悲伤，城门凄凉，用这些来形容。一个路为什么悲哀呢？路它的价值在于人行走， 如果人不去行走，这个路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所以西安的路径因为没有人来守圣洁，当时以色列圣殿在的时候，一到圣洁，他们有好几个圣洁，就是那个节日，到了那个节日，四面八方的百姓就会聚集到耶路撒冷，所以那个路啊，它是有价值的，它是欢喜快乐的。但是现在因为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没有人再守圣洁了，所以没有人去耶路撒冷，这个路也白了，城门也凄凉了。那城门可是人稀稀拉拉，不像以前那么人来人往的，也是凄凉的，无人经过。他的祭司叹息，这个他就认了是指的西安，指的耶路撒冷。他的祭司叹息，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是在神面前服侍神的，是献祭的。现在就是祭司因为圣殿将来被毁，失去了这种尽职的职分，没有这个职分了，所以他们悲哀叹息，就失业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处女指的是神的选民，指的是神当中还没有被污染、没有污秽的那些子民。就像现在教会，仍然会神会有一些神的儿女是持守圣洁的。下面我们会提到，一个教会出现问题以后，这些圣洁的子女也会受到牵连。自己也愁苦，这儿也说了，自己愁苦，为什么愁苦呢？也受到牵连，落入这个艰难的困境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独善其身。第五节，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反而敌人成了首领，仇敌是亨通，仇敌好像做什么都顺利的，就像当年的巴比伦去攻击列国的时候，所向披靡，非常顺利。这个在人想不通，但是这是背后是有神的作为。今天也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些特别败坏的一些人，败坏的一些国家，反而经济特别繁荣。有人认为这是祝福，其实这里面都有背后神的心意。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现在这个点名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神让他受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孩童只是儿女，他的儿女被敌人掳去，那也就是犹大百姓，这个他就是西安指的犹大，犹大的百姓被敌人掳去，也就是这一切都是这个犹大人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自己造成的，不怨神也不怨别人，怨不得巴比伦王也怨不得神，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如果自己不犯罪得罪神，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巴比伦王巴比伦再强大，神也会阻止他，不可能踏入这个犹大的这个地界。第六节，西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威荣只是那种光辉，那种荣耀。西安城以前神同在的时候，神子宝座在那里设立的时候，那是有荣光的啊，那万民都羡慕的，那些是有荣耀的，但是现在都没有了，都失去了。首领也找不着草场的路，找不着草场路，路是要找草场的去填饱肚子的。那找不着草场就是找不着方向，失去了方向，落入任人宰割的一个地步。首领找不到方向，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国家，这个集体，一个领袖如果找不着方向，那么下面整个领头羊出现问题，那这个羊群整个就是找不到方向。所以神在这个旧约里面把这个领袖的这个作用看特别特别重要。那今天也是教会的，如果领袖如果是失去了方向， 灵里面麻木，灵里面开始走偏，整个这个教会的光景我们就可以想到一定是混乱的。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第七节，我们这儿这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离开神以后啊，最后什么结果？离开神就没有方向，神就是我们的方向，神就是我们的标杆。所以离开了神，我们就这个方向就没有了，我们实际上就是不知道怎么走了，按照自己的意思就随便去撞来撞去，撞来撞去。那教会如此，那么个人生命也是这样的。第七节，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耻笑。当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落魄的时候就会去回想回忆过去的美好的日子。我们也是，我们今天如果是特别有一天落魄了，那特别留恋以前美好的日子，经常去想去思念。他们现在也是，是追悔莫及。就是一个人呢，只有在失去了的时候才觉得那个珍贵。我们这就想到那个拉撒路和那个财主的故事，在耶稣基督在新福音书里面。当时那个财主也死了，拉撒路也死了，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那个财主就看见以后就说，让亚伯拉罕给他一点水，哪怕用一点也行，说也过不去，中间有鸿沟，最后就说那不是啊，这个差遣拉撒路回去跟他们那些弟兄说一下，让他们赶快兴盛。这个那个时候那个财主才知道原来自己以前所做的一切多么的不值，失去了最珍贵的才知道真正的那种惋惜。我们人就是这样，现在好多人我们让信神不信，好多弟兄姊妹信了神以后也不好好的信，稀里糊涂的，不是基督徒是糊涂徒。所以将来有一天如果是没有回转落入那个地步，一定是就像那个财主那个样子。那个财主当时那个什么样的心情，就是将来那些有拿到恩典又失落恩典的那些所谓的信徒的那种心情。没有信的，他原来就没有拿到的恩典，信了已经口里面承认了，最后又滑落了这个恩典，落入那个黑暗气死那个地步的时候，将来就是那种心态。我们真的读到那个财主拉撒路的时候，我经常去想，我们将来不要像那个财主一样惋惜，但是没有机会。说落到那个光景以后，被那些仇敌来耻笑。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吃肉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是因为他们大大的犯罪以后成为不洁之物，污秽了。所以这也是我们真的是应该留心的，我们不要犯罪。耶稣基督说那个借营那个妇人说是，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神现在赦免我们的罪，不定我们的罪，但是说不要再犯罪了。他们就大大的犯罪，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谨慎。说以前特别尊敬他的，现在都藐视他，那些仇敌都藐视他，小看他，嘲笑他。这个在刚才第二节也提到过。以前的朋友成为他的仇敌，他自己也叹息退后，自己也觉得羞愧，无地自容。所以当我们犯罪以后，常常有三个结果。一个人犯罪以后会带来三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被神厌弃，第二后果是被人藐视。当我们犯罪以后，那些真的让 弟兄姊妹藐视，让那些不信神的人藐视啊，你还信神的，原来你不过如此，跟我们一样。第三个是自己感到羞愧，无脸见人也无脸见神。第九节，他的误会是在易经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他的误会在易经上，这很形象。我们穿的衣服，如果易经上有一个污点，那么我们自己还不一定看得清楚，别人走过来以后，迎面过来以后，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人都看得见。那他不思想自己的结果，就是做事不根本不考虑犯罪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是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存在的问题，信了神以后不当回事，不把神的话当回事，说的多了以后好像就麻木了，所以行事为人，想做什么做什么，按照自己的心意任意而行，不思想这个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求你看我的苦难。”这个就是向神去祷告，求神来顾念，让神看到自己苦难，让神求神来怜悯。因为仇敌夸大。第十节，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伸手一伸手就来，说明是很容易很轻易就拿到了，也就是比如这个巴比伦很轻易的就把这个犹大给攻破了，没有费多少的事。美物，这个美物其实指的圣殿里面那些贵重的器皿，最后这些器皿都被掳到了巴比伦。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他指的是西安，指的是犹大整个这个百姓，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外邦人进入自己的圣所，伸手去夺取他们美物，毫无能力去拦阻。为什么也真正的进入他圣所呢？进入圣所，你想，我们进入圣所那是从门进去的呀，从门进去的说明他们没有守好自己的门，没有看好自己的门，让敌人随随便便那么轻易的就进入这个门，把东西拿上车，所以他们没有看好自己的门，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如果教会的门我们没有看好，那么仇敌就会进来，仇敌进去就会兴风作浪，那最后结果可能这个教会就会把那些假教师引进来，把那些假先知引进来，假教师假牧者去教导这些神的百姓，这是没有看好大门的结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责任，要守好这个大门。如果我们发现你发现那是假教师，我们应该起来，我们应该起来去抵制，不允许这些撒旦这些污秽东西进入教会，这是我们正是要留意要去做的。我们不要怕，持守神的道不要怕，不管是牧者，不管是什么神学教授，不管什么样的，只要他走偏了，我们就不能跟，只要随从了一端，我们就要抵制。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这个你指的是神。神在生命记的二十三章三节，生命记的二十三章三节，如果能打开的，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二十三章三节怎么说呢？说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个在民数记里面也提到过，神非常清楚，在以色列他们律法当中，他们那个会所圣殿 这些外邦人是没有资格进的。为什么这儿提到呢？因为将来巴比伦去攻击犹大时候，他们就巴比伦的军队里面是有摩亚、有亚门人的那些人协助。但是现在这些外邦人竟然大摇大摆的进了神的殿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这些犹大的百姓犯罪。第十一节，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刚才第九节说：“求你看我的苦难。”现在是仍然求你观看，在神的面前哀求。他的民，就是耶路撒冷的民，百姓都叹息。为什么叹息呢？没有食物吃，到处寻找食物，而且用美物换粮食。以前那些美物呢，是他心里面那是特别珍贵的啊。现在就是这些美物，他们也愿意放弃，活命要紧，救自己的性命。在启示录里面，六章六节就提到，一切银子，换一升麦子；一切银子换三升大麦，就。表示那个时候是那个饥荒多么的严重，那个钱已经不值钱了。为了活命，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里面最珍贵的，平时认为特别珍贵的东西拿出去来换粮食，说明这个饥荒甚大。他们说：“耶和华，请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记得向神祷告；好的时候，把神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现在才知道自己主要的是卑贱的。第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这事你们不介意吗？